们现在在法界观，前面说到了五种情境，第一个是内身六根六识情境，第二个是外境六尘情境，第三是内外四大清净，第四是一切世间法清净，第五是一切出世间法清净。那现在呢，第六是说明自他正报也是清净的。我们看经文，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这佛说，善男子，既然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清净了，那么就都同样属于实相。实相的自性本来清净，由于一切实相的自性本来清净的缘故，自己的正报身也是清净的。自身清净的缘故，他身的正报身也是清净的。他身正报身既然清净，如是乃至十方众生的正报身也同归圆觉清净。这里的一切呢，是包括上面所说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虽然有种种的相貌，有千差万别，但是把一切相回归到我们自性当中，就是同归实相了。所以在自性当中是没有一些差别的，因为自性都是空的，在空相当中是没有一切相的差别。所以这个时候只剩下唯一的实相，而这个实相呢，是从本以来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所以就说一切实相性清故，性清净故，就是这个意思。清净性清净的意思，就说明这个实相自性从本以来都是清净的，它不会被一些染那个妄法所染污。虽然我们迷惑颠倒的时候好像被染污了，可是实际上它是不会被染污的。那现在既然悟到了实相本来清净，所以就叫做性清净。那为什么说一生清净呢？那是因为前面已经悟到了六根六识六尘四大世间法出世间法都归于实相清净，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能够成就这个人的一生清净。那既然自身证到了实相清净的道理，当然见一切众生也都是同一个清净的实相，所以说多生清净，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做到不取众生相。金刚经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什么时候做到？就这个时候就不会取一切众生相。因为只要一个人悟到了自性，就能够了知一切众生的自性本来清净。所以这个时候见十方一切众生的正报身也同归圆觉清净，所以说十方众生圆觉清净，这个是由近到远逐渐扩大，先从一方的众生身乃至十方的众生身都同一圆觉清净。那依报随着正报转，现在正报清净，当然依报也随着清净。所以第七个呢，就是说明依多依报也是清净的。好，我们看经文，善男子，依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乃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圆果十方一切平等清净不动。我说善男子，一切一个世界随着正报清净的缘故，多重世界也清净，多重世界清净的缘故，如是乃至圆片虚空含过十方一切都平等清净不动。所以这边的缘呢，是形容圆片虚空，果呢是说明含过十方。 我们都知道坐标有直的有横的，那现在就把直的坐标代表时间，横的坐标代表空间，所以三世呢就是数穷一切时，虚空就是横遍一切处，因此无论是数穷三际还是横遍十方，这一切都是平等清净不动的。那接下来就是举例说明不动的状况。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这边的不动呢，是说明诸法的寂灭相，就是说诸法它一切法本质寂灭，一切法本来无生，无生就无灭，所以一切法本来无生。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一切法有生灭相呢？那是因为我们以生灭心来看一切法，一切法就有生灭相。可是一切法的自性本来空的，它本来是寂灭的，本来无生，是因为你的心有生灭，所以你就看一切法是有生灭的。那等到我们现在讲的悟道圆觉自性，真心现前，你看这时候看一切法是寂然不动的。那这里为什么先说虚空，然后才说四大呢？那就是因为世间法就不外乎有五大嘛，地水火风空。那哪一个先呢？当然有空大，然后地水火风在空大里面，所以就先说空。这就是为什么这边先说虚空，然后才说四大的理由在这里。那虚空本来没有相貌，虚空是无相，你不能没办法形容说虚空是长得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长什么长短方圆，你都大小都没有办法来形容，所以虚空它原本是没有相貌。那为什么这里又说虚空的嘛如是平等不动，没有相貌的虚空又哪里有动不动的差别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边所谓的不动指的是我们的觉性。当我们迷失觉性的时候见虚空就有动相，那我们悟到圆觉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看虚空就寂灭不动。那四大是这样，世间法的四大是这样，那一直推到出世间法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边说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所以这边的不动就是指觉性来说。那以上这一段呢，是说的是那个诸法空相啊，这一切法的自性是空的，所以它是属于空观的部分，是属于真空觉相观，在空性里面没有一切相，一切相都回归到圆觉自性当中。那接下来举例说明片缘的情况，我们看经文。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缘无际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由于觉性没有边际，所以一定遍满。我们的圆觉自性遍界处。那由于觉性遍满，所以一切法也遍满。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从我们圆觉自性当中所流出来的，所以你的觉性遍满，当然一切法也遍满。那在我们没有见到圆觉自性之前呢，因为无明的遮障，所以就没办法周边。那现在既然观行成就，见到觉性本来周遍法界圆满无际，那六根六尘四大乃至陀罗尼门都是由觉性所显发的，所以都能够周遍法界圆满无际。 那这一段呢是显示事水里边啊，说的是假观啊，刚才讲的是空观，现在讲的是假观，所以它是属于理事无碍观。觉性是理，六根六尘四大是事，理变则事也变啊，觉性变满，所以一切法也变满，这个就是事水理变。那真空能生妙用，所以是属于假观，这一切法都是从我们自性里面所生出来的，而且所生的一切有呢，也都是跟真空圆融无碍，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属于理事无碍观。理是指的是觉性，事呢就是讲的六根六尘四大等等，这是属于事，理事无碍，因为一切事从理什么所出生的，理既然周遍，事当然也周遍，所以理变则事变。我们继续看经文，善男子，有彼妙觉性遍满故，根性成性无坏无杂，根成无坏无杂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室，其光遍满无坏无杂。所以我说善男子啊，由于觉性啊，妙觉自性遍满的缘故，我们的根性还有成性呢，也是一一遍满。虽然一一遍满，却不会互相毁坏，也不会互相混杂。由于根尘等世间法无坏无杂的缘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等出世间法也同样是无坏无杂。这种情况呢，就好比有百千个灯共同照亮一个房间，每一盏灯的光都能够遍满整个房间，那光和光之间呢，也不会彼此的破坏，也不会互相杂乱。这一段就显示事事无碍，说的是中道义，所以它是属于周遍含容观，一切法都是真心所现的。那只要是真心所现呢，就多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有影像，但自性都是空的，所以在空无自性当中，一切法无碍。就好像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灯，那每一盏灯的光都能够遍满房间，但是光和光之间呢，它是不会互相毁坏或者是混杂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自性的作用，那事与事之间呢，它是不会互相妨碍的。因此在法界当中呢，每一个事都能够随自性遍满，虽然一一遍满，但却能够互相含容，这个就是周遍含容观。就表示说每一事的显现都不离开我们的自性，那自性能生一切法，所以就不落空。虽然能够生一切法，但是一切法都好像影像一样的不真实，这样又不会落于有。不落空不落有，就是中道义。所以这一段主要是说明我们从自性当中所流露的一切法，法与法之间是不会互相障碍的，有障碍是我们的心还没有恢复到圆觉自性当中，所以我们才会看一切法，法与法之间会互相障碍，或者是互相混乱。好，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境界就和佛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这个就是顿同佛境，就是顿时和佛的境界相同。我们看经文，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不诈，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增回敬，不重酒席，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所以什么是成佛的境界呢？只要能够做到没有二元对立，没有对待的差别，这个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佛说善男子，由于觉成就圆觉，就已经开悟了， 明心见性，见到我们的清净的自性的缘故呢，应当了知这时的菩萨不会再被任何法所束缚，不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不会被任何法所束缚。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本自解脱，本自寂灭，对不对？当然也不需要再去求一个解脱的方法。既然不会被任何世间法所束缚，当然就不会厌离生死。既然不另外求一个解脱的生死的方的出世间法呢，当然也就不会心爱涅槃。同样的，不会特别去尊重持戒的人，也不会特别去憎厌毁戒的人，不会特别去重视九修啊九习的人，也不会特别去轻视初学的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呢？就是这时候的一切法都在圆觉自性当中的缘故。见性之后，只要在那个自性当中，你见一切法就没有对待差别。所以没有悟到圆觉真心的人，对一切法才会有相对待，互相的对待。那因为被一切法所束缚，我们这个时候才会想要求解脱的方法。那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被生死所束缚，当然就会厌离生死。既然想从生死中解脱，当然就会心爱涅槃。那没有见性的人，对一切法也会有分别执着，会有好恶的，就好恶非常的分明，所以才会对持戒清净的人特别恭敬，对毁犯境界的人呢特别憎恶，对于九修的人特别重视，对于初学的人呢特别的轻视。这个都是因为没有见性的关系，一切法就有相对待。那这种情况呢，就好像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比喻，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真爱，何以故？光体无二无真爱故。这种情况呢，就好比我们用眼睛去看眼前的境界，这时候的眼根能圆满的看到一切，却没有讨厌或者是喜欢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能见的眼根和所见的境界体性是一，所以没有讨厌和喜欢。所以见性的人，他安住在他的自性当中，就好像他的心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他看一切物呢，就好像镜子如实的反应这样而已。那镜子没有说我喜欢照这个不喜欢照那个，或者是照了以后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他只是如实反应，知道是什么内容，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喜欢不喜欢的差别。好，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必无成就，圆觉普照，寂灭无二，于中百千万阿僧祇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不急不离，无复无脱，此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所以佛说，善男子啊，慈慧的菩萨以及末世的众生，一旦修习此心得成就时，就是圆觉自性现前的时候，就是观行成就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明白没有所谓的修行，也没有所谓的成就这件事情。那在圆满的觉性当中呢，能够普照的智慧，还有所照的寂灭心体呢，是无二无别的。于是百千万阿僧祇不可说的恒河沙，诸佛世界就像虚空中的花朵，乱起乱灭。那这些世界呢，是不及圆觉，也不离圆觉。 一切众生没有被生死束缚，也没有从生死中解脱，这个时候才知道众生本来成佛，生死和涅槃就好像是昨晚的一场梦而已。在男子如昨梦故，当知生死与涅槃无起无灭，无去无来，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住无任无灭，于此证中无能无所，毕竟无证亦无证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坏。我说善男子，既然有如昨晚的一场梦，就应当了知生死和涅槃实际上没有起灭，也没有去来。我们不了生死涅槃如梦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是起，死呢是灭，生是来去，死是去。那现在了知生死涅槃就好像昨晚的一场梦，当然就没有起灭去来这种种的相貌了。那对于所证的理来说呢，也没有得失取舍这四项的差异。因为成就之后了知所证的理是我们自性当中本来有的真理，它是从来没有失去过，那没有失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得，那这个真理也从来没有舍弃过，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取，有舍才有取，那从来没有舍弃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取，那本来就有从来没失去过，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得，这是所证的真理，没有得失取舍这四项的差别。那能证的人来说呢，对于能证的修行人来说，也没有所谓的坐止认灭这四病的问题。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所谓的坐止认病这四种问题，那等到悟到圆觉的时候，当然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能，在这个能证的能证和所证之中呢，既然没有坐止认灭的能，也没有得失取舍的所，毕竟没有所证的理，也没有能证的人，一切法性呢平等无二，常住不坏，这就是圆觉之性当中一切法性是平等不坏的。最后呢，要总结前面普贤菩萨所启示的内容。善男子，诸彼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迷闷。好，我说善男子，在慈慧的菩萨，就如我现在所说的这样子来修。前面所说的先依如来什么奢摩他行坚持境界等等等等，一路有二空观还有法界观，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来修，那就依这样的见次修，见修次第，依照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容来修，依这样的那个次第来修，就是先修我空观，再修法空观，最后修呢法界观，这样的来思维，这样的来安住保持，这样的方便，就是前面讲的都是，所有讲的都是方法，修行的见次思维住持，这些都是方便，这样就能够来开悟，求这样的法呢，就不会心生迷昧。这是回答了普贤菩萨所请示的内容。那最后是寄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寄言，这时呢世尊为了要重新宣说长行中的义理，所以就说了下面的寄诵。普眼奴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四大体，各离谁为何者，这个是二空观。我说普眼，你应当了知一切的众生身心都如幻化，没有实体， 那生肖呢是属于地水火风四大甲合所成。那我们的六世旺星之性呢归属于六尘元影，那四大起性各自分离，又谁又是那个和合的人呢？如是见修行，一切悉清净，不动变法界。这三句是法界观。这样见次修行，一切身心都清净了，自性不动，变满法界。无作子任灭，亦无能证者，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三世悉平等，毕竟无去来。这六句是顿同佛境，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跟成佛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这时候的境界没有坐止任灭是病呢，也没有能证的人，一切佛的世界就好像虚空中的花朵，虚幻不实，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平等，毕竟没有去来去之相。初发心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应如是修习。这三句是结释，请问初发大乘心的菩萨以及末世的众生想求入佛道，就应当这样来修习。第三，普演菩萨章就到这边结束了。那这个中间他提到说，才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可是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那为什么佛在前面又要说叫我们要发心修行来断无明呢？所以有关这个问题，就在下面一章的金刚藏菩萨就会帮我们问这个问题。那这也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又会起无明？如果说无明众生本来有的话，为什么佛又说本来成佛？那我们搞不清楚这回事。那如果说众生本来成佛，那后面为什么又会起无明呢？那么一切如来又是什么时候再升起一切烦恼呢？这些问题佛呢都有圆满的开示，所以我们就在下一堂课来共同找答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等于众生，
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